家庭生活的心意。所以我想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教会一直在学习，弟兄姐妹一起在彼此学习，就是家庭、婚姻和福音这样的主题。所以今天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在照着主的教训来养育儿女。我发现很奇妙，就是我去年秋天的秋季的时候，我有一次跟大家分享信息，也正好是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所以我不知道是另外两位弟兄专门安排的，还是神的特别带领，就是好像提醒我说这个我没学好，要继续学习。所以好，感谢主。那我们先一起来把我这边特别的把两段的经文都放在一起，一段是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另外是哥罗西书第三章20到21。这两节如果大家弟兄姊妹熟悉都知道，他们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被称为是姊妹篇，因为他们的内容有很大的就是重叠的地方。当然他们有在保罗在写这两封书信的时候的角度有的时候又稍微有点不同，所以当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也许对神对家庭和教养子女的这样的一个心意能够得到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认识吧。好，那我们先一起来把这两段经文读一遍好不好？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好，我们一起先一起有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这样的时间，主啊，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孩子也特别的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口，主啊，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主啊，真是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自由的运行。主啊，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使我们不论听的不论说的都得益处。主啊，我们都得造就，因为我们能顺着你的心意行，我们就是有福的，我们就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行在你的使命当中。主啊，特别的求你做这样感动的工作啊，也做这样保守的工作。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这边我把经文列出来的时候，也特别的把一些关键词的英文翻译也放在旁边供大家参考。我们一会儿还会特别的来解释这几个词。但是呢，这里面就是说特别是讲到这里面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这个教训呢，英文有的翻译成 discipline， 它其实除了有管教的意思之外，还有是这个训练或者是塑造的这个意思。然后警戒呢是 instruction 这个词，他也讲到说我们要教导孩子如何来照着圣经来思考，甚至照着圣经来思考，而且呢能够行出这样的教导来，圣经的教导来。那这里面提到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这边也用了这个 exasperate 这个单词。然后不要让他们失了志气呢，是说不要让他们就是丧胆，或者说是 lose heart， 就是不要灰心丧气这个意思。对，好。那我这个就是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在提到说这个社会文化对我们家庭和家庭生活的影响的时候，这是我上一次的那一个 slides， 就讲到说我们当今社会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当他长大的时候，他面临着好几套不同的系统，有教会，有家庭，有社会，又有学校。所以对他们来说，让他们觉得很 confused， 或者说很大的挑战，是因为这几套系统如果我们仔细去考察的话，会发现其实每一套系统它有自己不同的运行的方式，甚至包括它的目标是什么，它是怎么来操作的，然后怎么来评估这个系统，其实各不一样。那我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就是只是跟大家再 review 一下之前提到的。 就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可能社会跟学校呢，他就是讲到说，他的评判标准就是说你这人能不能成功，你是不是做得优秀，你是不是表现得好，是不是能够脱颖而出吧，这个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目标。那我们在家庭跟教会，特别基督徒的家庭的话，可能会说我们培养儿女的目标是要容神益人。所以呢，当孩子在这个四个不同的系统里面循环的时候，他如果得到的信息不一样的话，对有些孩子来说，他就会，特别是如果父母没有合适的引导的话，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很不一样。然后甚至有些聪明的孩子，就是到了不同的系统，他就自己适应，然后甚至就是变成是信仰跟生活，或者是跟他的学校生活跟他在社会上的表现就开始分离了。所以这个是现代社会一个很重大的挑战。另外一个就是在当今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社会，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上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然后而且这信息呢都非常的碎片化，而且非常的比较浅薄相对来说，所以呢以导致的结果就是说，当孩子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也会受这个影响。那他也这个也影响到人际关系，在这个网络时代人际关系都趋于这种肤浅化，就是很甚至有些人就是说有这种社交的恐惧症，他对真正面对人的时候不能够很好的来处理，反而花很多时间在网络上跟在虚拟的空间里面展现他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社会文化对我们教养子女和家庭生活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挑战。这个 slide 很有意思，是因为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弟兄查经小组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这礼拜五有一个非常好的讨论。虽然我只参加了最后的半个多小时，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跟受益吧。就说我们当时是谈到工作与信仰的关系，然后呢就提到了有几点问题，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好吧，或者说是社会环境的一个对我们的影响。第一个层面，我们先看左边这一栏，第一个层面，就是讲到说一种割裂的一种现象，其实是很普遍的发生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很多人就认为说工作跟信仰其实是可以分开的，工作归工作，信仰归信仰。我想我们在座可能好多人也都听说老斯拉姆斯有一句很世俗的话，说当你进到实验室呢，你就放下信仰，当你来到教会呢，你就放下你的科研或者放下你的工作。所以这个世界给我们一个印象或者一个教导，叫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分开分清楚。我相信可能大家有听一个词叫做 unprofessional， 就是说当你把个人或者是把人的关系或者是把你的信仰放到工作中的时候，别人有的时候还会指责你，觉得你这样是不专业的一种表现，就是人归人事归事，不要把这东西掺杂在一起，信仰归信仰，工作归工作，不要把它放一起。但是这样的说法到底合不合圣经呢？弟兄姊妹可以去思考，我们当时也有很多的讨论。第二个影响就是说个人主义对我们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工作到底是不是主要关乎我们个人呢？我们在工作中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行了，是不是？还是就是说，如果当然可能你说我如果有余力的话，我稍微帮帮别人，这可能是主要的一个工作模式。但是这样子到底合不合圣经呢？这个我想弟兄姊妹也可以回去继续讨论和思考。第三个呢，我们又提到的话题就是说关于是主动还是被动。我今天突然间意识到这个 reactive 跟 proactive 这两个词已经成为我们教会最近一个热门的词汇，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谈论。它的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假设我们在工作中，我们那礼拜五有个弟兄提到说他在工作中碰到一个新的同事来到他们组跟他们一起工作。那他这个新同事呢，可能在比如说在编程方面比较薄弱，所以很多问题都不懂，那他就常常跑去问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呢，就是刚开始也是帮他，但是几次下来呢，就觉得有点烦了，因为他每隔十来分钟就跑过来问一个问题，每隔十来分钟过来问，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工作被打断了。但是呢，同时呢，他又意识到说自己作为基督徒，不只是关乎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关乎自己的，在工作中也一样，我们应该要去帮助那位新来的同事。所以呢，但他觉得说这位同事他其实根本的问题不是在说解决这一两个小问题，而是在于他整个基础不够牢，所以他想说最好的方法呢，其实是帮助这跟他一起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学习，比如说帮助他把这个编程的基础给他扎实打起来。所以就是说这里面就提到两种我们应对 需要或者是应对挑战的方法，一种就是比较 reactive 的方法，就是说是反应，就是说当有需要出现，有别人来请你帮忙的时候，那你去帮忙。另外一种就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参与，说我是不是跟他更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一个更系统的来帮助他，来在工作中来帮助他吧，在这个例子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讨论对我很有帮助，是因为我在准备这个教养子女的时候，我觉得这基本上可以一一的把它对应过来。所以如果大家看右边这一列的话，其实我们碰到同样的问题，比如说信仰与教养子女是不是可以分开的？有些人会觉得说信仰只是教养子女的一块，就是说你小孩除了要学校要成绩好、品格要好之外，也要来教会，就是说他很明确的把这个分成是一个一个 component 或者一块一块的。然后呢，人跟事呢，也是不是也可以分开？比如说我们父母是一定要 involve 在孩子的教育当中吗？还是说我们可以把孩子送到学校去，然后期望学校的老师把他教好，把他送到钢琴老师那儿去，希望钢琴老师把他教好，送到教会呢，就希望这个主日学的同工或者是服侍的弟兄姊妹来把他教育好。所以他就把这个人和事呢也给他分开了。那这合不合圣经呢？我想大家也可以有思考。那同样对应个人主义呢，那我们是主要是培养孩子自己的品格、自己的技能呢，还是说在孩子培养当中，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他掌握这些品行和技能，他是为了要服务他人、服务社区、要完成神的使命，这个也是两种不同的 approach 了。同样呢，就是说回到这个主动被动的问题，那我们在培养孩子、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是说当孩子出现了问题我们才去面对，才去想办法解决，还是说我们很主动的就知道要参与在孩子的特别是作为父亲呢，是否要参与在孩子的教养当中，有制定目标、有计划，而且呢在他还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主动的去跟孩子建立关系也好，了解他的状况，然后了解他的学校的学习，或者说是课外兴趣班的学习，包括在教会他上了什么东西，我们是否都知道呢？我们是否都了解？我们有没有积极主动的制定这样的计划？所以我想这几个问题提出来都反映了社会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有的时候甚至是比较隐性的，我们看不出来。我们知道社会上现在有很多的思潮也许是不合圣经的，这是一方面的挑战，但是也有这些更深层次、更看不见的一些挑战，但是也会很严重的影响我们如何来教养子女。所以但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前两个我可能不会太多谈，我最想谈的是第三部分，这也跟我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思考有关系，就是说我也很想要觉得很好，觉得这种主动的模式或者这种 proactive 的模式很好，但是就很挣扎，就说好像感觉进入不了这样一个模式当中。所以我想重点可能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那我想在我们谈论具体的应用或者说是实践之前，我想可能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圣经，看看圣经到底是对这些话题、这些议题是怎么看，我们要用圣经的世界观来重新规范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想法。那我这边就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大概的结构跟大家回顾一下。其实我想大家可能最近读了挺多的，应该是比较熟悉以弗所书。它分成两大部分，前面一到三章讲到的是福音的奥秘和教会，教会是神所召、所拯救、所制作的一个新的一个群体。所以呢这里面一到三章就讲到了这个福音的奥秘。那当中呢有两段非常重要的很著名的祷告，就是保罗为以弗所人或者说是为所有的弟兄姊妹的一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要圣灵赐智慧和启示的圣灵呢，把我们心中的眼睛给我们照明，然后让我们真的知道他，知道他的恩召、他的计划、他的恩典是怎么样的丰盛。那第二个祷告呢，也是借着神的灵，使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力量可以刚强起来，然后呢，耶稣因此能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能明白神的爱，明白他的计划心意。第二部分的以弗所书是就讲到说，这样的一个新的群体成立了之后，它应该对应有怎样新的生活。所以第四章第一节这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句子就 讲得很清楚，说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句话就把上面神的奥秘、神的启示跟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就开始做了一个结合。所以当我们在后面讨论说我们基督徒要合一，要彼此服侍，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之子，要彼此顺服，要敬畏基督的时候，他是在讲描述一个新的群体，一个新的生活形态。那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段经文讲到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呢，就是在这个框架底下讲到我们因着敬畏基督彼此顺服。那么夫妻之间，丈夫做头，然后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父母之间，儿女要孝敬顺服父母，父母也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儿女。然后还讲到当时的这个主人跟仆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这段经文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来讲的。那我觉得我们其实读保罗其他的书信也有一个非常明显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保罗他常常是前面把神的计划心意、很荣耀的旨意和奥秘跟大家先讲清楚，然后呢他又马上又进到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操作和生活方式。那我读这段的时候，我就想到的一个词就是叫 think big as small。 我不知道这个词中文怎么翻译是比较准确，可能可以翻译为目标远大又脚踏实地，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这个词其实有一本书就是叫这个名字，他讲的是在就很多这种初创的公司叫 startup 这种 company， 他们的一个很看重的一个精神或者一个品质吧，就是说特别作为一个刚开始一个小公司，他要能够很有活力的发展的话，他首先必须要目标远大，但他同时必须要脚踏实地的做一些实际的很小的一个看起来很小的一个步骤，这样他才能一步一步朝他的这个目标迈进。而且如果秉承这种文化或者思想的公司，它往往是能够非常的有活力，有很快的增长。那我想这个概念其实是很合乎圣经的这个教导，我的理解，尤其是我们看保罗书信里面，它是很明显是这样的一个，除了以弗所书，其他的很多书信也都体现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一方面要想得很远很大，要跟神的使命、神的心意相接，同时我们也在具体的事情上可以一步步来行出来。那我想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要去养育儿女也是在这个框架当中，我们是明白神有很大的奥秘，有很深的心意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那么具体到我们教养子女呢，我们也应该像保罗一样这样去体会神的心肠。因为这个第四章一节说我们既然蒙召嘛，蒙召就是我们是被召出来的，然后我们进入神的使命，使命 mission 这个词它本身有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被差遣的意思 sent。 所以当我们如果明白我们是被召而且是被差遣的时候，有一个至少第一个要改变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做，我们不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乃是照着那差我们去的人他怎么想我们才去做。所以这个就对于我们如何改变我们教养子女的这个理念有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回到神的心意、圣经的教导当中，不是照着我们觉得好或者是喜好的去做。那这两段经文我在这边再列出来一遍，就是说我刚才说了这其中有一些关键词，我们可以来稍微再仔细的看看这些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边有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在读这个以弗所书或者哥罗西书的时候，它毕竟是写在早期教会2000多年前的一个文本，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句子的时候，有很多这些词语的意思到底跟我们想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很确定。就是我说如果你只是读的话，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从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的工作当中去寻找一些帮助了。那我想就是说我就把这里面这段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的几个就说我的理解是，这段教导的核心是说父母尤其是父亲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儿女。所以这里面提到了父亲的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刚才主日学也有特别有讨论，之前大家弟兄姊妹也有很多讨论， 就是父亲在儿女的教育上一定是要起一个带领的作用，还要带领妻子一起来养育儿女，所以这个父亲的领导的角色或者是头的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非常根本的。那么在这里面经文里面没有直接提出来，但是隐含的意思因为我们如果读上下文或者是读其他圣经其他的地方的教导的话，我们都知道母亲是要做一个帮手的角色，就是说她要前面提到说做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也是一样，要与丈夫一同来努力。然后呢母亲还有很重要的角色是要抚养儿女，英文就要 nurturing 这个用这个词来喂养这个孩子，抚养儿女嘛，这是他的一个责任。父亲也有也要特别的尊重就是要保护吧，或者说是爱你的孩子，表现在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使儿女失了志气。刚才我跟大家提到失了志气就是说他 lose heart 我们好像上一次有许多的讨论，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父母会容易，尤其是父亲在行使权柄的时候会不会容易使儿女失去志气。在这里面经文里面也还强调的很重要的，这其实也是跟教养子女相关的，是儿女要怎么样来反应。按照这个教导是儿女必须要顺服父母，要obey你的父母，而且呢还要敬重，这后面中文翻译为尊敬，但是可能敬重可能跟今天的中文意思更接近一些，就是说要顺服和obey 和 honor 他的父母。那我刚才提到了还有个关键词，就是说这里面警戒和教训这两个词，警戒和教训这两个词有圣经的学者去仔细的去考察研究，就是说这个词除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比如说 discipline 这个意思，就是说管教孩子，当孩子有做错行为不当或者说是你要纠正他之外，它其实更重要隐含的一个意思是你要训练这个孩子，塑造这个孩子，要给他一个很好的教育 overall 这个 education。 然后教训这个词 instruct 呢，就是我刚才稍微有点解释，就是说他要当我们在教训孩子的时候是要帮助他如何来思考，就是说不只是告诉他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甚至要帮助他怎么来思考，然后呢甚至也要帮助同时也要帮助他呢知道说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主的教训了，我们怎么来真正的去 follow 这些教训，在生活中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这些教训来。所以这几个词是从我们单从这个经文本身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印象，或者说是得到这样的一些理解但是我刚才说了，就说这个圣经的这些书信都是写在2000多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如果我们想要明白这里面到底隐含了什么，就是说它背后这些教导跟教训背后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可能就要回到那个初代教会的时候的一些历史背景。那这里面呢我就是也可以跟大家推荐，或者说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已经读过了这本书，叫 Stephen Clark 他写的Men and Women in Christ 这本书就特别的从这个历史文化的这个背景去了解当时犹太人当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家庭当时生活的模式是什么比如说就是说关于这个教养子女这方面，他其中有专门有一章是有或者说有一节吧是提到男人跟女人在基督里的男人女人如何一同来抚养子女，他就提到了一些历史背景，我简要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意思说在犹太人或者说早期基督早期教会那个时代，孩童在5到7岁之前大概那个时候主要是跟妈妈在一起，妈妈负责抚养他喂养他，然后到了7岁左右孩子就开始跟父亲大部分时间跟父亲在一起父亲就是说跟他在一起花很长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呢一方面是要教导他这个主的警戒和教训，就是说犹太人比如说他们就是那个陀拉就是他们的律法书他是一定要教给这个孩子的，然后第二方面要教导的是教导他一项生活的技能， 因为当时的跟现在情况不一样，就是说每一个家族一般都有自己的一个手艺或者一个技能，那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所以孩子从七岁开始就跟着父亲一起来学习这项技能。比如说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木匠，他的父亲是个木匠，他就跟着他的父亲在学这项技能，那就从七岁开始跟着父亲一起工作，每天也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交流。所以呢，他们父子之间呢，就是花了非常的很长的时间在一起。这跟我们今天可能不太一样，今天我们到了七岁就把孩子送去学校了，学校老师孩子就大部分的时间花了跟他的同学或者是老师在一起。那么但是在那个时代呢，就是说父子是花很长的时间在一起学习，一起交流，然后呢父亲也希望把这个家业或者这项技能呢传承给他的下一代，使他能够成为这个家庭的继承人。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儿子呢，即使父亲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说当儿子成年了之后一定要给他找一个太太，找一个妻子，这样能够传宗接代，这个也是他们非常重要的，父亲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那么即使是儿子成年了之后，一般情况下儿子也是不离开父家的，他继续跟父亲在一起。这个我们从那个比如说路加福音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我们也可以有感觉到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就是这个儿子呢，他成家了成年了之后仍然跟父亲在一起，继续在父亲的权柄之下，在服侍这个家，服侍他的父亲，然后一起来传承这样的一个家业。这个儿子成年了之后，他的可能角色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说他可以有一部分行使一部分的权柄，代表他的父亲。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非常好的，如果按照这种形式建立，这种模式建立起来的家庭，如果说是在很好的情况下，你的儿子跟父亲他其实是合一的，就是说父亲让儿子知道父亲的心意是什么，他也代替父亲去行使这样的权柄，然后处理家庭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是对外对内的这些事情。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呢，就是说按照圣经的话说，父亲是照着儿子是照着父亲的形象和样式被培养起来的，他不但是继承他的技能，也继承他的品格，继承他们家庭的传统。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你想象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如果要想要把他的技能交给儿子的话，他显然对他儿子是非常的了解，而且这个父亲也必须要掌握怎么样来教导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对不对？你要想办法把你的东西都传给你的孩子。所以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底下，从这个背景当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其实这个父亲是非常有计划，非常有步骤，一步步培养他的儿子，从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男人，然后把品格技能传给他。有信仰的家庭呢，把信仰也就传给这样传给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圣经在这边的教导的时候，他可能说的比较简略，没有讲到说父亲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教导啊，父亲要有计划有系统的去培养孩子的品格。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这个历史背景，这个模式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也是圣经所采用的这样的一种 model。 但是到了我们今天，当然就是说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我们知道这个时代跟文化变迁，以至于说我们现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挑战，就是说现在的社会给我们的教育，给我们灌输的理念是说所有这些东西是分开的，你父亲首先人跟人之间就可以分开，你儿子很长时间都是在学校里受别的教育，或者说其他兴趣班别的老师来带他。那么在这个是说人跟人这个之间的是分开，然后信仰跟工作也是分开的，我刚才提到的，对吧？就是说你在教会是来认识神，来培养，来在你的信仰上有学习，那到了工作单位呢，你又是分开的。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如果有这么多的挑战，然后我们也知道神的教训或者神的心意它一直没有变化，那么我们今天的话，作为父亲呢，其实就是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当我们想要回到神的心意，回到神这个对家庭的一种计划和模式当中，他对于这个家庭生活的一个心意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除了要明白当时的社会环境，当时的这个传承信仰的方式，那 也更要面对我们今天遇到很多挑战，因为比如说我们不可能不送孩子去学习，但有些可能是在 homeschooling 的这种孩子，但是大部分可能还是会把孩子送去学习。然后呢，我们也很忙，有很多工作啊，然后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跟这个孩子的将来的兴趣发展也许是不一样的。就说我们做，比如说我做空间物理，可能将来我孩子就不做空间物理啊，就所以我也不能够直接的把我的技能就好像直接的就交给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也是更加要求今天的父亲要有更好的装备，有更好的计划，更好的来教导吧。同时觉得很重要的，我特别把它列出来，就是说我们想象，我们知道圣经的那样的模式告诉我们说，当你想要对一个人产生很大的影响的时候，你一定要花足够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在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里面，儿子从七岁开始一直到他的父亲离世这段时间，都跟他的父亲在一起，不停的有很深的交往，有交通交流，所以是一个很强的一个 bonding， 一个跟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一样。那我们也知道，特别在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也都知道，现在可能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想要对别人有产生大的影响，你一定要花有足够的时间跟他在一起，才能对他才能真正的把你的信仰传递给他。所以这都要求在今天的父亲需要有很多的装备跟学习计划。我想这样的话题我们之前一直在教会里面讨论，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我也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确实应该这样。不论从社会的挑战、圣经的教导，还是这个现实生活中很多的实际的情况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采用这样的模式，不很好的装备，不很好的计划，花时间在孩子身上的话，这个孩子教育会出很大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挑战就是说，觉得说哎呀，觉得这个模式很好，就像我刚才前面提到这个被动的模式跟主动的模式，但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常常的走在这个老旧的模式当中，很难的进到新的模式当中。那我就在最近的两个多礼拜里面，常常的在想这个问题，也在问我自己，就是说也跟神祷告，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那我要刚才加一点，就是说提到这些装备计划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应该把它想得太过的宏大，以至于什么都做不出来。就我还是觉得这个词可能很合适，就是说我们要 think big but act small， 我们还是要想到神的旨意，想到神的心意，但我们也要思考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可以真正的实行出来，一步一步虽然每一步可能比较小，但是可以把它实行出来。那我在思考这个进入这个 proactive 这种主动的模式的时候，问的当然首先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主动的模式。我这段时间的时候恰好在网上看到华里克牧师，就是《标杆人生》那个作者，他写的一段短文，讲到人为什么常常拖延或者很多事情不愿意做。然后呢，他就引用了这样的一段经文。我觉得这段经文当时对我第一，我刚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是觉得很扎心的，因为我觉得这一下子把问题很赤裸裸的显明出来。我觉得也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嘛。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雅各书这段经文很短，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对，这里面行善这两个字在英文里面很多版本，比如说这个是应该是 NIV 的版本，是说这个行善是说 the right thing， 也有翻译为 the good thing， 就是好事或者说是正确的事。但它总体的意思我想大家都明白，就是说当一个人知道他应该要去做这件事，但他却不去做的时候，这就是犯罪了。这说得很严重，我当时读的时候觉得很扎心，因为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我很想去行，但是我行不出来呀、啊、，just OK 啦，就说可以啦，就是因为我也软弱啊，也就说有的时候太把这个轻描淡写吧。对，但是我觉得当时读到这段的时候，他特别的让我觉得扎心嘛。当然就是说罪很明显的在这个当中，它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影响我们去进入到这样的一种神心意里面的一种模式。 那如果我们再把它稍微再展开一点，华里克牧师也对这个问题有更多一些展开。如果再具体的说，那个罪到底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知道 有圣经的学者，比如说去解释这个罪的时候，他说罪的本意是射箭的时候没有射中靶心，就叫做罪。所以如果从那个角度来定义的话，就是当你偏离了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是犯罪了。这个是从字义本身去理解。那我想如果表现出来的话，这个罪可能可以有这些方面。第一，我觉得就是说罪就使我们背逆神，与神隔绝。那么它直接的后果就是说我们对神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们不想，也我们不愿意，我们也不明白，或者说也不愿意去明白神的旨意、心意和计划到底是什么。所以就是说当如果是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那我们显然对于进入这种主动的模式就开始有那个了。我们就是说觉得说，哎呀，这个神的旨意，或者说假装不明白。我说对我自己来说，或者说假装把它轻描淡写，或者说实际上我觉得实际的原因可能就是不愿意进到，因为知道因为进到这样的神的心意和计划当中，它显然是要要求我们有很，就是说它显然是有带来很多，如果说我们同意要进入的话，这背后肯定要我们付出额外的努力。所以另外的这个罪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呢，就是说当我们不愿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有其他的表现是说，比如说我们犹豫不决，我们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是神的旨意吗，还是不是神的旨意，就是我们在这个斟酌。就是说我是说因着前面对这个因着罪的影响，所以我们对神的计划，比如说我们也有点说好像不一定是这样吧，或者说可能是这样可能不这样，我们说我们在犹豫的时候也阻碍我们进入这种模式。然后还有一些想法可能是说，当然我这里面列的这个想法不是说每个人都每一样都有，但是我觉得至少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这对照可能其中有一些是特别关乎可能跟某个人某一些某个或是某一些弟兄姐妹是比较能够联系得上的。比如说第二第三项这个完美主义，有些弟兄姐妹就说，哎呀，我是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条件现在也非常不合适，或者说我觉得我要去做我就做不好，或者是做不完全，那我既然是我要求很高的，我一定要做了我就好好做，那我做不成那我就先放一放。比如说这个完美主义，其实我们知道完美主义跟圣经的教导是 fundamentally 是不合适不相容的。因为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被罪所玷污染的世界，我们人也是极其的有限，所以你在一个有限有罪的人身上，你要期望一个完美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那同样的就是说还有比如说懒惰，就是说我们这个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了。你的心，你我们想追求肉体的安逸，我们知道进到神的使命，进到神的心意里面，他就是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那大家都想要稍微 relax 一点，或者是休息，或者说是放松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就成为一个阻碍我们进入这样的模式的一个原因。还有可能是因为惧怕人，怕我做的不好别人来笑话我，或者是讥笑我说你这个做的不行。就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会很大拦阻我们。因为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说，我去年的时候正好是分享同类似的主题，当时我就记得我们家庭还就我还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个计划，说我们家庭要有一个 family time。然后 family time 要怎么做的，就是家庭时间，孩子跟父母在一起有交流啊，有分享。但后面其实很诚实跟大家说，我们做了几次之后，然后后面就停下来，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就是我想就是说，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们把自己暴露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制定一个计划，然后万一失败了怎么办，这不是很难堪吗？对不对？这种对人的惧怕也会阻碍我们进到这种模式。当然还有一点是说不顺服的意思就是说当然不顺服神也是根本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不顺服人，就是觉得说这个人我讨厌，我就不喜欢，所以他既然说要进到神的计划，我就不进，就是说因为对着人的不高兴，所以以至于就是说拒绝进到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可能还有更多，但我想就是说 我自己的体会是说，当我听到这个华里克牧师的这个他是这样的一个分析，他把这东西列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是有助于帮助我去理解这当中的问题。首先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破裂，然后是我们跟自己犹豫不决、完美主义和懒惰，是我们人跟自己的关系的一个破裂。惧怕人，不顺服人，不顺服权柄，那是我们跟他人关系的一个破裂。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在进入到神的心意当中，罪使我们与神、与人、与自己的关系被破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需要救恩、需要福音的原因，即使我们是基督徒。那如何进入呢？刚才分析了一些原因，那么怎么样才能进入呢？我想如果大家刚才对前面那几点如果有很深的认识体会的话，可能会比较自然的其实是知道当怎么做了。我记得以前有弟兄有一些老弟兄分享是说，如果你对罪认识的越深刻，你对救恩你就越 appreciate 这个救恩，就是你越能够知道你需要这个救恩。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败坏的罪人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实在是需要神的怜悯。首先我想第一步，既然如果我们承认说是因为罪阻挡我们进到神的使命当中，那第一点我想很明显是我们要伏下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真心的认罪悔改。有的时候不只是表面上知道我们需要神的救恩，而是真正的知道我们拦阻我们很多事情上，我们都是因为罪的影响。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说，就说我心里面想要行的善我行不出来，但是我不想做的事情我去做，所以他是何等的苦啊！这是保罗一个很深刻的对罪的一个认识。那如果我们也能够有对罪有这样认识，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悔改，需要神的救恩救赎。第二个，我觉得是可以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神在这个时代的心意和计划。就是说我这里面可能讲的是比较大一点，但是也是跟弟兄姊妹一起，当然这众圣徒也包括说我们去阅读很多的属灵的书籍，听讲道，从这些方面来明白神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心意和计划。特别的在今天的这个题目底下，就是明白今天我们在教养子女方面需要哪些的认识，需要哪些的悔改的地方吗？然后第三点，就是那很明显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祷告，要依靠这个圣灵来胜过这些罪。因为保罗也说了，只有靠着主耶稣的救恩，只有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胜过这样的罪，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以至于我们能够向前靠近神的心意和计划。弟兄姐妹的鼓励和扶持也显然非常重要。我们在一起聚会，我就觉得像礼拜五这样的一个弟兄之间在一起的交流，就对我很大的一个提醒也好，很大的就是说一个提醒，或者说是安慰，或者说是显明很多的问题吧。对，我觉得这些非常重要。那同样的，因着这个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需要呢，我们也要靠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要想大事，但我们也要在每天的生活中一点行出来一点一点小的步骤。因为当我们说靠着信心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而且神也说他的心意他要成就要实现，所以只要我们说有这个信心，神会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事情，那我们就凭着这个信心就往前迈一小步就靠近了，那神又把更多的恩典加给我们，那我们又继续的再往前一点。所以它是一个一个信心跟这个我们自己的回应，它互相相互作用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想这个应该还有更多的我们可以来帮助我们进入神的心意，进入这种比较主动的学习，比如说主动的比较主动的去培育孩子这样的一个模式。弟兄姊妹可以在周间或者说是在周五的聚会的时候更多的分享和交流。那最后呢，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觉得我这个讲的好像有点抽象了，所以我 想要举两个例子来稍微阐明一下怎么体现，就是说怎么 think big 但是 as small， 就是既有很远大的理想目标，但同时又可以比较具体的行出来吧。我举这个两个例子，可能不一定非常的完美，或者说是大家可以弟兄姊妹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就是第一个，比如说我们父亲可以单独的与孩子定期有一些谈心。这个时间的频率各个家庭可能不一样，你可能如果只有一个孩子，你可能每周可以有一次。但我们家如果三个孩子，可能一个月轮一次吧。然后你可以选一个孩子比较喜欢的地方，他的餐馆啊，或者说是麦当劳或者什么地方，他觉得比较喜欢的地方，然后你跟他一起去了解他最近的情绪啊，他的学习状况啊，他跟朋友交往啊，他的还有他学习的各种课外活动等等，就是说去跟他谈这些事情，从这事情开始吧，就跟他先有交谈，然后彼此了解。但是很重要的是，我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还是要 think big， 我们不能只是 focus 在说他要做的这些具体事情上或者具体的人际关系，一定要想办法要跟他谈论，把神的心意给他谈给他听，神是如何的爱他，如何的拯救他，也愿意与他建立很好的关系，甚至神对他的整个一个一生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交谈，慢慢的从日常的事物能就进到神的这样心意里面和计划里面。那同时我们也要确认，我们要 confirm 我们父母对孩子是爱的，我们是爱他的，但我们对他也有很美好的期望，就是说通过这些交谈呢，能够对他的身心灵各个方面都有关注。就说这个例子里面的特点是说，它不是一种被动的模式，不是说孩子因为出了问题啊，我们才找他谈话。这个很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还是在这里面，当然出了问题也需要谈，但这个地方是说还没有孩子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定期的与他的有交流，而且呢，常常的引导他跟神的心意、跟神的计划去接上。但这个我这样列出来，可能弟兄姐妹会说这个看起来容易，其实不容易。确实，这个也对做父母，特别做父亲的有很大的挑战。比如说，你要跟他谈神的心意跟计划，那你如果你自己都不清楚、不了解的话，那你怎么跟他谈，对不对？所以这个你是需要就是对做父亲的有很多的要求。我们对神的话语是不是有足够的了解？我们对神的心意是不是有足够的认识？神有没有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带领过我、引导我？那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那显然就更有助于你帮助孩子认识到这一点，让他跟神的心意计划接起来。然后第二个呢，例子呢是学习中文。我想在座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孩子也在那个最近新成立那个中文班里面学习。其实关于学中文这个事情，我以前也想过好长一段时间，就是说，我是觉得孩子肯定要学中文，这个对我们家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觉得是肯定要学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常常缺乏的是说，不知道或者说不清楚吧，孩子学习中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孩子再多学一门语言，他就将来在这个社会上更有竞争力，这当然是一方面的考虑了。或者说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所以你不学中文，这个将来在这怎么在这个世界上打拼，是不是？这肯定要学中文。但也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从这个信仰的角度，比如说神给我们的使命是大使命是什么，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吧？中国这个在万民里面占了好大一部分的。所以我以前还看到过一个统计，就是说三大语言嘛，英语、中文和西班牙语。所以如果你掌握了这三门语言的话，这世界上可能70-80%的人你都可以跟他交谈了。对，就是说从这些角度，但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接，就是说但是父母可以去想为什么要送孩子去学中文，怎么跟神的这个使命是能够接得上的。这个越明确越清晰呢，有的时候对事情就会就对事情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帮助我们，就是特别是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孩子还要不要学下去，比如说孩子学了没有兴趣了，你还要不要继续下去？这个有的时候就回到 你初始的这个初衷或者是你的目的了。然后后面我列的几点呢，就可能是比较具体了，就是说，但是这里面强调的是说，父亲作为教养子女的这个作为一家之主吧，他要在儿女的教育上要更多的投入时间，要了解掌握课程进度、孩子的学习情况，要跟孩子一起或者是父母，跟整个家庭一起制定计划，督促孩子，帮助他的学业，然后也帮助他跟他一起，比如说阅读中文书籍这样。然后第三点是说，我们是否有意识的计划跟安排机会，让他去练习他学的语言。因为很多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最大的问题，他刚开始对中文还有兴趣还学，但到后面因为上学之后他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之后，那既然不用了，那这个就很容易他的这个技能就丢失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回国旅游啊，或者是以长辈通电话这样的机会，就是给孩子创造这样的机会，让他来一个操练他的语言，他的中文。对，所以就是说这里面所以第一个例子比较是说全方位的身心灵的去关怀一个孩子。第二个看起来是比较具体，而且我想可能在座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很多都已经在做这些具体的事情了，但是可能稍微比较缺乏的一点，我觉得还是第一个跟神的这个使命的相接，然后这个连接是不是真的 make 这么样的一个 difference。 我想弟兄姊妹可以去操练去体会。我这边就跟大家举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是当然不是学习中文的例子，就是我们家的老二 Abby， 他有段时间去 ARC 上学呢，就非常不高兴，每次都很不愿意去上。然后就是说他每次送他去，比如说他就故意很迟才起，不愿意去。那到了学校呢，我要把他放下呢，他就抱着我又不让我走。所以刚开始几次我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我只觉得说他可能是比较有脾气啊，或者怎么样。或者说他就心情不好吧那天。但后面我发现其实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跟他就带他的那个老师，他可能跟他关系比较好，所以他很喜欢那个老师。那但是他们ARC最近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我觉得是管理上的问题，就是他们老师有的时候是不来上班，或者说是老师常常换。那这样的话对孩子就产生一个蛮大的影响。那后面我有一次跟他交流跟他谈，他就跟我讲说他不喜欢那个新的老师，比如说他想让他原来那个老师。后面我再去跟他们校长打听，他说原来那个老师都已经辞职了，已经不干了，因为他们那可能是这种按小时来配给他们工资的，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职位。所以呢，那我在跟他谈的时候呢，我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谈的也不是很有智慧了，但是我当时就跟他讲一点，我说你去 daycare 去 ARC 的目的是什么。我说爸爸觉得你去的目的主要是去 learn 去学习，所以你跟哪一个老师学，你都能学得到。就当时我是比较从这个角度去鼓励他，然后也跟他做过一两次祷告，然后我发现之后就情况就好很多。他再去学的时候，我就每次送他去的时候路上就问他说，你今天去ARC主要是目的去干什么呢？他说去 learn 就是说他开始把这个就他知，就说我说我理解你，我说我知道你喜欢那个老师不喜欢那个老师，或者你喜欢这个同学不喜欢那个同学，但是我说你的 goal 你的目标是去学习的。所以他很 surprisingly 他居然就接受这个观念了。然后之后再去他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挣扎了，他就觉得可以了。我每次问他都说他都这样回答我。所以我举这个很小的例子呢，当然就是说想要说明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你只是把这个好像有点硬生生的把你要做的东西跟神的使命接，但其实它有的时候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吧。我想可能这是我举这个例子跟大家分享的意思。那最后呢，可能这个照着我们一贯的惯例，有一些的作业或者是应用嘛，弟兄姊妹可以在周间去操练，也可以在小组讨论，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去讨论的。我觉得很重要是祷告了，这个特别是说我们要对付自己的罪的时候，这个真是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力量，也要改变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就是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罪，能够进到这样的一个 proactive 的儿女教养的模式当中。这肯定不容易，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也是我们迫切需要祷告的原因另外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可以要花时间跟配偶弟兄姊妹一起来寻求来探讨怎么把我们这个日常孩子教育跟神的使命接起来。 有的时候甚至就是说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接的，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可能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也具体的家庭生活可能也要做一些的调整。所以我是觉得跟弟兄姊妹分享，跟弟兄姊妹交流分享是很有帮助，看别人怎么做，然后也把我们家的问题跟别人分享，然后寻求别人的帮助和建议吧。好，我想今天我可能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这主要是我要分享的内容。我们最后一起有一个结束祷告好了。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早上这样的时间，主要你借着这段经文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要你实在是希望我们能够进到你的心意当中来，建立我们的家庭，养育我们的儿女。主要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是在常常因着罪，主要我们软弱不能进入你这样的心意当中，所以我们更呼求你的救恩，呼求你的福音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中，这样每天的生活当中真的来帮助我们进入你的心意，与你合一。主要我们也把我们众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也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实在是需要，也我们实在是感恩你赐给我们这样一群的弟兄姐妹，叫我们在你这蒙福的家庭里面，我们能够彼此扶持，我们能互相激励。主要求你保守我们周间继续的分享讨论你的话语，我们继续的寻求你的心意，带领我们，主要也怜悯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